所以呢，他要所显的这个现象，这世俗界的现象，当体就是黎明眼的，对不对？所以当体所说的那个妄相，如果我们真实了解，我们对这个现象就是怎么样，颠倒虚狂。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一切的现象就是颠倒虚狂，这已经是知道我们心里对一切现象的误会嘛。所以一切法要悟入实相，先要承认我误会了，先要认错，不认错没有办法悟入真如，不承认我在这个现象上真的误会了，我们怎么能够去栽培我们的善根？没有善根怎么能够有正智而见如如？这就是整个法相要安立相、名、分别、正智、如如这五个法的理由啊。这个当然是真实义品里面所说的五法三自性了啊。那我们今天呢，先不要谈那么多。他说四自性不可言说，那个四就是因缘，因缘就是有所说，有所说就是言说自性。这言说自性的当体自性不可说，不要以为离言说之外有自性哈，离言说之外也无自性可得，也无自性可得。你可得的是什么？言说自性。可是言说自性的自性不可言说，所以他一句话讲了两个道理，讲了两个道理。所以由是故说啊，所以因为这个理由才会说有为非有为，非无为夸胡，无为也非无为，非有为，又说了两句话。所以由前面的理由，前面的理由比较重要，后面呢这两句话韩老他还是没有解释，他还是告诉你为什么要说这两句话，对不对？还是把这说两句话的因缘告诉我们，对不对？他讲成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不是没有事，有因缘，而这个因缘说的是什么道理呢？自信不可言说，对不对？把这两个现象呢帮我们点明白，你不点明白，我们呢就以为法有说啊。你看这里面说两句话了，有为非无，非有为非无为，无为呢也非无为非有为，对不对？明明就有说两句话呢，这两句话到底说什么东西呢？不要在这个言说上去巧立名目，再去分别去解释这两句话，解释的再明白，如果对它的用意不清楚的话，还是无法悟入什么圣义地。所以要悟入圣义地，一个基本思维跟观察的方式跟心态是什么？先去了解有什么事，为什么事而说，说这句话用意是什么，叫我怎么做。因为这话有说就表示我有病，对不对？我的病在哪里？所以这个道理都向自信去消归，对不对？你的自信在哪里？自信是我执啊，因为我执法执才有自信见，对不对？所谓名言自信，有自信可得，都是我执法执。法有自信吗？法无自信可言说，法的言说自信根本不可得，他要说的都是我心里面所起的什么我执跟法执，只有这两个才可以令一切法生出什么，生出自信。用这样去思维，所以要读经啊，要往心中去观察自己心生灭的毛病，去解决心生灭毛病的思维方式、观察方式的不如理之处，把这不如理的地方呢怎么样修正，修正了以后呢，你那个时候智慧所证到的身心状态，所能够证现见现证的法界，一切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对不对？那个现象我们也不再去攀缘了，回过头来继续看弥勒菩萨呢，无著菩萨这个地方呢就继续为我们教导了。他说最圣旨，这个最圣旨前面呢显然是什么如理菩萨又请问，所以请问请在这个地方呢就写一句话，如理菩萨又继续请问。他请问什么呢？他请问呢解甚深意秘密意菩萨呢，他说最圣旨啊，如何如何就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底下这两句话到底要怎么理解啊，啊如何这两句话是这个，那底下夸胡，有为非有为非无为，这句话夸胡起来，无为亦非无为非无为，这两句话要怎么去理解呢？如何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你会这样说呢？ 那底下呢，又是解甚深意秘密意菩萨所说的，他说的善男子言有为者，所以这里呢，请看看顶上的那个科判，顶上的科判呢，卯一正显有没有？正显呢分两门，成一说有为，也就是说呢，为我们正式讲第一个命题，有为非有为非无为，要怎么去理解这一句话？啊，底下这一大段文呢，就在解释这句话。好，底下的科判呢，就是问题啊，标注就是问题所在了。我们看看，他说：“言有为者，乃是就是这一段话呢，有为法这件事情呢，乃是本师，本师是谁？释迦牟尼佛啦，啊，或者是诸佛如来啦。本师假施设具，假不是说假，假是借的意思。”借着文具啊，名具文呢来施设，对不对？施设什么呢？施设这一段的法义。若是本是假施设具，那就接着前面那句话。如果了解有为法这一切，如果用白法来讲的话，白法所谓的94法，对不对？前面94法都是。本是假施设具，就是呢，借来这94个法相，先姑且这样安立的。如果知道这94法是借名言说有94法，那么既然这94法的法相是借这种种言说所施设的，那么若是本是假施设具，如果这些法相就是借名言而说的，那必然是什么呢？即是片计所及，言辞所说。这里呢，很巧妙的用片计所及，用及那个字，不用直那个字，来表明啊，本师跟我们凡夫不一样。凡夫用名句文是片计所直，而如来说法是片计所及，言辞所说。那个急还是施设，还是不得不有因缘而说，那个急就是因缘，对不对？就是为了要去分别我们执着的现象。片计是什么呢？分别，分别我们执着的现象，分别我们今天呢在相上有什么什么样子的执着。所以呢，假借言辞而有所说，是这段话的意思，对不对？他既然要有所说，一定有理由嘛，就是因为要去解决我们的片计所执，所以他借着我们的片计所执，相应一些言辞所说的文句，为了来显出我们的执着相。所以这里他说，若是本师借着这个名句文假施设说。就是片计所及，言辞所说，对不对？片计所及就是分别，言辞所说就是名言。一切法要升起，一定要有分别心，一定要有名言假立，对不对？分别心、名言假立这两个条件呢，一定要成立。如来要有所说法，也是要这样子。我们凡夫要在生灭上流转，也是因为这两个理由。啊，也是这样理由，因为不顺着凡夫的状态，我们无法去怎么样了解我们的问题所在。借着名言，就像镜子一样，要反射出我们的问题所在。我们的问题所在，就像名句文佛假施设句所说所显的这个现象。所以佛所讲的文句，不再说什么真理，而在造出我们心执着的现象。要这样去理解，对不对？佛的文句是显出我们执着的所在，不是有所说，是要造出我们问题的所在是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没有那个问题，他不需要讲那个东西嘛。好，所以这里文句是这样理解啊。若是本是假施设具，如果要讲这么多话，就是因为有问题嘛，对不对？所以他对着我们的片计所执的问题，也要片计所及，言辞所说施设下来。对不对？要分别这个现象，那么假着相应于这个现象的言辞来为我们有所说法。这边又是一段了。 那继续来说，好，如果若是片计所及言辞所说，即是就近底下韩老用了一个分号，对不对？话那是阿呢，阿的要求啊。若是片计所及言辞所说，那就是就近法。如果你这样思维的话，那就要命了嘛，那就要命了嘛。当然了，瑜伽行派有这样子的思想。瑜伽行派的思想是什么呢？佛有方便智，佛以方便智度一切有情，对不对？入于涅槃。所以方便善巧所施设的法，就是要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的善巧，对不对？所以当下这个名言所说，就是什么？闲了就近胜一地。如果文句就分号句点放在这里，也可以这样解释。这一个片计所及言辞所说是方便教法，方便教法的当体就是胜一地，可以这样理解。所以这样的标斗，你说有没有错？我虽然要去改它，其实也没错。问题你要怎么理解，对不对？不是文句本身就是圣意，不是这样。文句本身还是分别意，分别意不等于圣意。但是就因为它的体是圣意，是空的缘故，所以你怎么说都不会伤害空性，对不对？所以它当体是不是依着空性，是不是依着圣意地才能够假施设？如果你真的有说什么的话，你可以这样说又那样说又种种说吗？你只能有一种说法，你不能有无量说法，对不对？所以你能够有无量方便的说法，就表示他的自信是什么？空的嘛，对不对？无决定自信嘛。这也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因为我可以用片计所及言辞所说，用种种方便施设，所以因为他可以种种方便施设，当体就是圣意，当体就是究竟。可是它不是等于，还是要修正去相应这个道理。可是我今天呢，要有别于这个标斗，讲另外一种标斗方法。我觉得标斗虽然不同，可是有人因为不同就解释成完全不一样的意思。可是我今天还是把它改标斗，可是意思还是一样。我怎么标斗？把这个分号拿掉。这句话要讲的比较长。若是片计所及言辞所说，啊，这边还是这边逗点，即是就近种种片计言辞所说不成实故，到这里为止，连那个顿号都不要有，就是说了，如果本师假施设有所说法的这种种方面教法，既然是片计所及言辞所说的话呢，我们就应当要了解，它毕竟就是什么？就是片计，片计就是分别嘛，就是分别所形象，就是言辞所说。那既然是如此的话呢，片计言辞所说这个道理不诚实嘛，不是真的嘛，对不对？是借来这样说的嘛。就像我今天说这里有一条龙，对不对？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可以。可是我说这里有一条龙，就真的会有一条龙了吗？你既然知道这是我的片计所及言辞所说，既然这是言辞所说，那这个言辞所说的东西有没有呢？不诚实嘛。言说本身怎么会是真实的？言说本身怎么会是真实呢？不诚实嘛，不能够就近有那个真实的东西嘛。不要有那个东西，我也可以这样说嘛，不是吗？有那个东西固然可以这样说，没有那个东西我也可以说嘛，不是吗？所以我们要了解片计言辞所说其实不一定不成，是不一定，请把这几句话，不一定就是真的，成也是正成的意思，不能够因为你说了就可以证明它是真实的，对不对？那我说我杀人，那难道我就杀人了吗？可是现在的法律啊，是承认什么？承认一个人的证词，只要我承认我杀人，我就有罪，对不对？乃至于要把我承认的这种招供当作是证明一个人有罪的条件之一。于是有人懂法律的话，我就咬住，我就不承认我有罪。 乃至于我只要证明我不在场，对不对？我就可以无罪。这个难道就可以让你真正脱离了我真的杀人的事实吗？所以我们今天的法律不得不要建立在什么？言说自信上面，借着证据来说。可是呢，怎么说这些言说的证据根本说不到事实，对不对？而事实是如何？只要你事情已经过去了，你怎么能够证明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很困难的，不是不可以，是非常困难的。既然是很困难的，你怎么可以用言说自信就决定认为此真理是事实呢？对不对？难道有决定的真理可得吗？在此要打一个问号的，要做一个反省的。就是因为他不成实故，究竟不成实故，那种种骗计言辞所说可以夸胡。所以这句话呢，他说如果我们了解假设设句就是骗计所指言辞所说，那么既然是如此的话呢，那这一切言辞所说的法义呢，就是什么？究竟不成实嘛，对不对？这个法句本身不能够就这样说说就算了，也不能够证成真实的道理，所以呢非是有为，所以佛也没有真正在说什么，佛也没有在真正说一个道理。佛真正有所说的话，就是显明有因缘，对不对？显明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对不对？而他不是有所说，有所说那件事情一定要有那件事情，而有没有那件事情很难讲。可是有一个事情是真的，那就是有因缘，有因缘他才有说，对不对？所以有说他是借名言而说，借名言而说，名言本身不见得说到什么事，可是他一定在对峙一个什么因缘，对峙因缘本身是真的，他有所说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道理，不一定，不决定，不能够决定用什么知见就证明他是如是不是如是，是如是不如是，都是什么？都是骗机所知，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些话用这两种标斗，请问是不是一样？还是一样？可是就有一派的人，尤其呢包括什么，包括宗喀巴大师所说的了义不了义论里面呢，就在检讨解释密经的这句话，问题他要怎么标斗才是对的？纵使标斗了，你要怎么解释才是对的？都很难讲，都很难讲。那我们也不要去证明我这样讲就一定对，可是至少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我们借由这样子的标斗所产生的问题跟争论，我们去得到一个体会，就是什么？言说无自信，对不对？他是不是能够表露无遗这个道理？言说不一定能够说到什么真正的东西，对不对？他能够这样体会，是不是也能够这样体会？我这样体会的人真的能够排斥别人那样体会吗？不一定的，不一定的。于是我今天决定认为我这样说的时候，我是不是落于一个我执法执？这句话到决定都是真的，不管用你的道理，中观学者的解释，或者是唯识学者的解释，不管你用哪一门的学识，这个道理都是真实不虚的，不是吗？在此有争论吗？在此没有争论呢。在这件事情来讲是无二的，这件离名言的道理性上是没有分别的，是没有分别的。可是如果你真的认为标斗所写的道理不决定，那也不能这么说，那也不能这么说，回来还是有所说，还是要有所说。那有所说，我们能不能够去找到一个比较中庸的方法去诠释这句话呢？所以底下呢，我们看看韩老怎么为我们批询。他说呢，若是骗计所及言辞所说即是究竟等这些话，有没有个冒号？有没有这个标斗才是正确的？以后哈，只要讲什么等者，那个后面的都一律是冒号，因为前面只是简单的哈抓一句话来解释，那底下就是他的解释。他说呢，这段话呢亦显显什么呢？骗计所及言辞所说不应当是句点，要改成逗点，就是显明了 只要说片剂所及言辞所说，唯是方便而非就近。那既然如此的话，你这边就说前面那个标豆，若是片剂所知言辞所说及就近，如果句点句在这里，豆在这里，标在这里，是不是有出问题？就是出问题了嘛。因为如果你豆在这里的话，就会让我们以为方便就是就近嘛，是不是这样子？方便即是就近，这个道理懂，可以懂，可是你不能够这样说，这样说也无所谓，可是你要理解正确，否则你照着这个名字去求它的意，你就会误会，啊，以为方便就是就近，这样子方便就出下流，就会误会整个佛法，乃至于呢正论、细论，无法解脱三界，这个麻烦很大。所以了解，既然这些话都是偏激所及言辞所说，你一定要说他有所说还是无所说呢？你一定要说他是说什么道理呢？他就是方便嘛，而不是讲究竟的道理嘛。究竟的道理不能用名言这样子说说而已嘛。为什么呢？因那个由就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啊，假施舍，既然是假名言施舍的缘故嘛，不诚实嘛，诚是正诚，就不能够证明真实义谛嘛，对不对？不能证明就是这样子而已啊，也不能证明你由这个名言所理解的道理就一定是对的，也不能说你所理解的道理就一定不对，对不对？它不一定对，也不一就不能够说也不一也一定是不对啊，对不对？可能我瞎猫碰死耗子就刚好被我碰对的也不一定，可是问题就是我对这个现象的理解多时候是错的，少时候是对的，可是问题在哪里？我无法分辨什么时候是对的，什么时候是错的，我在这里是糊涂的，我在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分辨的，所以因为这里不决定的缘故，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名言可以诚实，就因为名言不诚实故，非是有为，对不对？他也没有真在说什么，他也不因为他有所说法而说了什么真理啊，他不因为说的有为，这些有为法蕴藉处就一定是真理啊，无我就是真理啊，无常就是真理啊，如果佛有说的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就决定是真理，这决定都是对的，对不对？有法而说，那这个不就是变成法执了吗？佛处处说一切法空，那为什么又创造这么多的法相？这彼此之间言说是有矛盾的嘛，这些矛盾的背后不是言说矛不矛盾，而是我们理解出的问题。由这样来了解我们要怎么样去对佛法做正确思维跟观察，而这思维的观察不要在名言上自己去那边啊，自己在那边辨析啊，很苦哦，为是好难读哦，那讲明白嘛，说一句话让我明白就好了吧，哎，那个一句话是什么？缘起性空嘛，那简单，背起来就好啊。那背起来的话，对你了生脱死有帮助嘛？对不对？配白嘛，别吧。讲句白话就是这样。你生灭投鼠，看不明白，没有观照的能力，起心动念的时候根本压不住，根本压不住。碰到难的事情，马上就退转。马上就退转了，一点心地功夫都没有嘛，观照般若起不来嘛，那你回头过来，你以前的文字般若有吗？没有嘛，所以这些道理都不是名言所说的，都是离名言自己要先承认我错了，惭愧要忏悔，从这里把一切的我执法执当下放下，你放下几分就表示你看破几分，对不对？那你看破的性德是什么？性德就是耐烦，性德就是为了要度一切众生，为了要以后要当大法师，要学一切的法，要善分别一切的名言，从名言当中要得一切名言无障碍相，得到这种无分别所形象的智慧，对不对？要花好多好多好辛苦的功夫去得到无分别所形象的智慧，这个智慧不是拈手即来的，不是这样子的，得到这种耐烦的性德，把这种堪能性栽培出来，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以这个为增上缘，敦促自己的心一直不断的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以这三个为依柱，对不对？正入极难圣地，对不对？把真熟的地圆融无障碍，悟入般若波罗蜜，就是我刚才讲十二柱地的因缘。依着这样子，才会把每一个柱地有那样子的名字来安立。不是你每一地为什么要安那个名字干什么？你根本修行有次第吗？没有。可是心的增上可以说是次第，可以说是次第。所以呢，在这里就说了，啊，由是当知非是，实在有一个有为心。所以九十四白法当中的九十四个有为法，也不是真的有九十四个有为法。整个九十四个有为法，就在告诉我们一切法因缘生。因缘生，一切法安立，只是因为四心分别而已，只是因为片计所知，名言施舍，只是跟我们讲这个现象，你看到了吗？而这个自信，我能够安住吗？而这个信德发挥出来，我们的修养有几分呢？我们是不是对一切的法相还有所执着呢？在计较什么呢？我们在得个什么呢？我们的增上慢自己看见了没有？自己一直不断在名言当中产生种种的分别，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发现？那个观照般若是不是时时的能够安住在四念住当中，生出极大的忏悔心？而这种忏悔心不让我们心沉默金不畏，而起什么不放逸精进的善根，烁烁的在一切法相上生出四念住观察四圣地的智慧，修得信德不二，就是这个意思。你了解到道理是这样子，你的修行就有一分功夫增上，修行功夫增上，你对这个信德的了解就在更增上一分，一直不断的怎么样提升提升。这就是啊，悟入圣义地的方法。所以你看啊，底上这句话目的是在解释什么？有为则非有为，非无为，对不对？可是到现在有没有解释？还是没有解释这几句话，都在借着为了要解释这句话告诉我们理由，有没有？借着这个理由来了解为什么要这么说，而都不是在解释有为为什么非有为非无为，就是告诉有为法它不是真的有为，他不是真的，他不是真的在讲有为法。那离了有为，有没有无为可说？也不能够少有所说。所以底下这句话很重要。善男子，言无为者啊，有人就把这个念磕绊，说从这里开始呢，就开始讲第二段无为亦非无为非有为，错。这段文还是在解释有为非有为非无为。前面呢讲非有为，这里开始讲非无为。有为法也不会因为这样子相待安立无为法，而今天我们在讲白法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是这样说的，包括我在内，我也会这样说。我说九十四位有为法就是在闲聊后面的六位无为法，有没有？可是如果我说的话，我还会加说一句话，后面的六位无为是从其中的五位无为在说最后一分的真如无为，而真如无为能言说吗？不能言说，对不对？最后一切法空，还是要悟入这个道理，还是要悟入毕竟空的道理。所以真正的要去解释白法明门论，那一白法要这样讲下来，要照这个次第去悟入圣义地。所以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把白法明门论依着那个法相的安立悟入圣义地。所以白法明门论虽然是在讲法相，可是它是悟入圣义地的方法，悟入圣义地的次第，而不是在解释法相的次第。所以如果要我来重新讲一次白法明门论，我一个法相都不会定义，我还会跟你讲什么叫做精进，什么叫做欲，什么叫做圣洁。说那么多是什么？说那么多可以增加你的一点佛学常识， 能够帮各位了生脱死吗？其实没有办法。可是为什么要讲白法明门论？就要借着白法明门论那个论义的思维方式，我们要学习到那种思维的方法，那个思维的方法就叫做如理思维，懂吗？借着那个如理思维的方法，我才能够在一切相悟入生一地嘛，懂吗？所以法相中不是在讲法相，他在跟你讲法相空，法相不可言说，法相不可得，而不是在讲法相可言说可得，不是这样的。这样子才能够了解，原来性相不二是这样子，才不会去误会啊！为师为什么这么麻烦？我们有那样的病，才要用那么麻烦的药，否则也不必嘛，对不对？执着的所在的形象就是因缘，就是事，就是那一大事因缘，那个就是甚深意，那个就是秘密意。了解这个道理，回过头来啊，佛为什么这么说？他的深深秘密，你就能够悟入，你就能够契入。所以他说了，前面呢先破了非有为，因为有为一定要有所说嘛，对不对？可是你今天发觉他也是假的啊，假施设，对吗？明明假施设就不诚实嘛，对不对？不因为这里有一条龙，龙就会出现嘛，龙要出现，一定要有因有缘才会出现。我今天说是在讲那个因缘升起的道理，可是真正要升起还是要什么？等因缘成熟它才会真正升起。今天我说了还没有真正升起，要你们去修了才会升起，对不对？才能够真正悟入圣一地啊。所以我说有为，有没有真正有为？没有，我真的也没有在说什么有为，是借着说有为法让你了解我不是真的有为啊，不是这世间真的有生灭啊，不是啊。可是我说没有生灭，是不是在反省一个无生无灭的东西？也不是啊。底下告诉我们非无为，所以说无二非无为。那怎么来了解有为则非有为？这我们前面讲过了。接着怎么来体会有为则非有为？接下来来体会非无为呢？用底下这段话来解释：言无为者，亦堕言辞。底下呢，韩老啊，把它判作五三，非所予矣。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当然你也可以这样体会，有人把说啊，有为有三相，有为呢有有为相，对不对？非有为相，这里呢叫做非无为相，还有一个什么非有为非无为相。所以所谓所予者就是非有为非无为，他认为是这样子。可是墨学认为啊，他底下的色离有为无为少说其相一耳，这一段话请各位夸呼起来，是在解释言无为者也堕言辞。我把这个道理呢解释给各位了解，不然呢你只讲一句话说善男子言无为者也堕言辞，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因为有一派的理论在这个地方科判，他说从这里以后呢是在解释无为则非无为，不是，不是在后面那一段，还是在前面那一段的非无为那一段。这个我想文献探讨已经证明是这样子。可是为什么说无为者也堕言辞呢？你要加上以下这段话才能够去体会嘛。怎么去体会呢？色是假色，假色，假色里有为，这边呢要加个顿号。如果离了有为，无为少有所说，反过来体会，如果离了有为，可以去讲有那么一分无为的话，比如说我讲了94法的有为法，离了这94法还有6法无为法可说的话，对不对？那这个6位无为是不是也堕言辞啊？是不是也堕于言说自信啊？是不是？那既然他立了6法无为，没有言说分别相，怎么还可以分作6种无为呢？无为无无分别无生，他怎么还可以生出6位无为呢？所以白法在讲 六位无为的时候，他的甚深秘密意义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在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个东西啊，九十四法的有为法外面，如果还可以讲成六位无为的道理，是这九十四个有为法所显的话，那这六位无为就是九十四无有为所说的道理嘛，对不对？所以它也应该是有为，不应当是无为嘛。因为它为什么？因为它多于言辞嘛，言辞有所说嘛，所以它还是有为的嘛，就不能够说成它是无为嘛。所以六无为也是有为嘛，所以白法是不是全部都是有为？对不对？由此就可以说白法有一百个有为法，因为这一百个都堕言辞所说啊，都是有目的所说的嘛，都是因缘所生法嘛，对不对？因缘所生法，其性自空嘛，所以虽然有所说一百个，性也是空的嘛，性也是空的嘛，就是告诉你一切法就是因缘所生嘛，对不对？无一法可说嘛，由此来悟入无我嘛，空的道理嘛，对不对？他不是在法相当中追求每一个法相的定义去得到圣义地的，不是这样子的。去在那边学一堆法相的定义干什么？法相的定义就是来显这件事情。所以你怎么样悟入非无为呢？你不能够再立一个无为啊，你立无为干什么？立掉有为法，还有无为法可得吗？如果你立掉有为法，有无为可得的话，这无为是不是也是言辞所说？所以这句话要这样子解释：为什么说言无为者也堕言辞呢？你要这样解释：你如果立掉有为，稍有所说无为的话，那么他的相就应该要回到前面。那无为也是本师什么假师这句？那既然是本师假师这句，就是片计所知，言辞所说嘛。既然是片计所知，言辞所说，那毕竟究竟就是什么片计所及，言辞所说不成实故嘛，所以也非无为嘛，懂吗？所以呢，其相异耳，就要把前面那一大段话重说一遍，对不对？而重说一遍的理由是什么？如果你以为离了有为有无为的话，那这个无为就是有为嘛，就是跟有为不二嘛，对不对？他无为法本身当体就是有为法嘛，对不对？你怎么去找个有为呢？怎么去分别有为跟无为两个呢？有为无为在这段话解释到这里为止，已经跟我们讲两个道理。第一个，有为法也好，无为法也好，今天我们先不讲无为，先从有为法的体会就了解，真正的有为法不是讲有为可以得的，对不对？告诉我们离名言相。第二个道理，讲有为就是告诉我们非有为非无为，非有为非无为就是告诉我们无二相。有为跟无为不是两件事，不是两件事。光讲一个有为，你就要了解离名言相跟无二相这两个道理。我后面就不用再说了。如果你真的在这里已经能够体会的话，你已经是什么解甚深义秘密义菩萨，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如理思维如理请问的话，我们马上就立刻就变成解甚深义秘密义菩萨，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前面的如理请问就是修德，解甚深义秘密义就是什么信德，对不对？所以这里就是在告诉我们离名言相，也在告诉我们无二相的道理，这样去体会啊。所以我会这样子。那么韩老在这个地方呢判五一五二五三，对不对？就在告诉我们有为有三种相，对不对？一个是非有为相，非无为相，乃至于什么非有为非无为，对不对？他有三种说法。可是墨学觉得啊，你可以那样去体会，乃至于前面的有为本身又是一项，所以它有四句，对不对？有为、无为、非有为、非无为、亦有为、亦无为，有四种项。可是这里呢，不是在开那四句，开那四句到底要怎么思维的方法是这样思维的：如果有我有为的话，有为真的有有为吗？ 没有嘛，对不对？不诚实，不因为言说就有自信，对不对？也不是离了有为有无为可说，如果有无为可说的话呢，他的道理也跟有为法一样，也是言辞所说嘛，也是不诚实故，所以他也不是有为，不是无为嘛，对不对？所以到这里为止，他也只说了三句，有为者一句，非有为亦非无为，就说三句，对不对？所以断句呢，莫学这样断，莫学这样断。当然了，如果你们呢去看到别种文本呢，做别的解释啊，你们也可以去体会看看。啊，你们把不同的断句标逗跟注解啊，的都一样去体会一下。那么请问，到底哪一种解释的方式能够比较帮助你啊，能够去断我执法执，这件事情比较重要，对不对？用什么样子的解释能够帮助你悟入生义地？能够帮助我们去体会什么叫做离名言，什么叫做无二，这个目的比较重要。那么不是哪一种解释一定对或一定错，只要能够帮助你去理解离名言像是什么，无二像是什么，那那种注解方式就是好的注解。我们的根基都不同，那各位可能不见得就接受或者相信或者是受用默学我的解释方式。那我们要多看几种注解本，这就是那些文献探讨的人他们那样去学习的方式，所以他们也是一种方法啊，他们也是一种方法。那你怎么去受用，那是你们自己的抉择。用这样来体会到这里呢，告一个小段落，可是没有说完，后面才是秘密的所在。那怎么去体会他的秘密呢？底下说啊，然哦，那个马上语气又有一个转折了，然非无事而有所说，不是没有因缘，那个事旁边就写因缘啊，不是没有因缘这样说的呀。啊，何等为事？那到底是什么因缘呢？啊，佛为了什么因缘这样说呢？所谓诸圣者，圣者就是一切阿罗汉啊、无学位的啦，啊，这些已经成就无漏道果的圣人呢，以圣智圣见，就是佛的智见啊，佛的智见呢？智啊，智就是他的正智，那个见就是他的正见，就是如如啊。圣智就是他的所观智，圣见就是他的所观相，所观的圣义地的道理，他证入的那个道果的道理。是假这么说了，就是说他不是有修正吗？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啦，他悟入了那个道果啦，对不对？他得到了圣智，对不对？证入了圣见，假立能所，其实呢也是这样说说而已啦。啊，对佛来讲，他也没有能所了。那么这些圣人呢，以圣智圣见离名言故，这些圣智圣见，你真正了解他有圣智吗？有圣见吗？他的自觉圣智其实也是离名言的，也是不二的。他离名言故，现等正觉，那个现请各位加一个字，现正，现正，现正就是无能所，无分别相，对不对？现正就是离名言也无二的意思，对不对？前面呢是假说有名言，对不对？假说圣智，假说圣见，对不对？假立能所啊，那么后面呢悟入的道理是什么呢？是现证，而现证呢是无能无所，悟入了什么？无二相。所以光是这个文句呢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一切无漏道果的圣人呢，以圣智圣见离名言故，现证等正觉。等正觉是什么呢？等正觉其实就是阿罗汉圆觉而已啊，他还不是无上正等正觉。记住哈，阿罗汉圆觉以上，辟支佛以上，就叫做等正觉，只有佛叫做无上正等正觉啊，菩萨还叫做正等正觉啊，这是有这样的言辞差别的。也就是说，这里都叫无学位的圣人，只要你入无学位都叫圣人。其实呢，我们广义的讲，你只要入出国以上都叫做圣人，对不对？因为你已经有圣道的气氛，位置圣人，你已经入了圣道之流了啊。所以出国以上呢，我们广义都说，可是真正是入无学位，入无学位才叫做圣人。 他说了，宪政等正觉的道果，对不对？宪政的道正等等正觉，所以我这边呢，白板上呢就写圣等正觉，把正化解，有没有？为了表示什么呢？为了跟表示后面那个，后面那个有差别。你看哈，基于如是，到这边是一段啊，到这里为止呢，请各位夸胡，到这里为止呢，是在说离言自信的部分，是在说圣义地的部分。但是呢，佛如果只是自立自觉，到这里就完了，对不对？一切法无生了嘛，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一切法涅槃了，对不对？可是如果没有后面这段话的话，那么佛就是自了汉，对不对？佛就自了汉。但是问题就是有底下这个，即于如是离言法性。所以前面呢，佛悟入的是什么？离言法性。但是呢，你要有所说，你不能够照做，你还要不离那个即呀、啊，就要解释成不离，即于如是离言法性，就是不离于不异于，对不对？你不能够不基于啊离言法性，你不能够不基于圣义地去安立一个世俗地。所以世俗地是依止于什么圣义地而有所说。如果世俗地别开于圣义地有所说的话，那么言说实有自性，对不对？那就是邪说了，那就是邪说了，那就是魔说了。所以呢，真正的世俗地是基于如是离言法性，对不对？这个就表示什么？言说自性跟离言法性其实是不二的。言说自性的自性其实就是什么？离言自性。因为离事的自性不可言说嘛，但是只是假思设句，所以呢，片句所执，言其实所说嘛，对不对？那这个道理呢，不成实故，所以非有为，也因为这个道理非无为嘛。虽然我讲一切有为法，他讲的跟无为法也是不二嘛，因为有为法无为法的实相都是离名言自性所显的道理嘛。好，所以这个有点难，对不对？就是你要耐烦真的这样去体会一下。可是比较让我们宽慰其心的是后面这几句话，为欲令他，他就是我们啊，为欲令我们这些生死凡夫们呢，现等觉。等觉是什么呢？误入出果出地，见道未满，就是等觉了。所以这边呢，差一个字，差一个字。所以讲这么多的道理，就是佛啊，假立言说啊，为我们怎么样？现正等觉，了解吗？现正等觉。就是得般若无分别智，就是现证般若无分别智，故假立名想，对不对？故假立名想，谓之有为，所以才安立这个法相，种种法相，说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有为法，对不对？讲这么多的有为法，就是要我们悟入两种无我，对不对？悟入两种无我，就是要契入圣义地，就是要我们悟入般若无分别智，对不对？我们只要自己有了般若无分别智，所以就可以在一切法相当中呢，得到后的智，真俗不二于一切法相，不生自性，离一切自性，生出我们的无漏智慧，对不对？这就是修行的原理嘛，原理就是这个道理嘛。如果佛不为我们说法的话，我们能够悟吗？没有办法嘛。就算是你阿罗汉走性，也必须依佛的言说而有所悟。误入嘛，所以真实你说无因法是圣地，无常无我空，就决定是圣义地了吗？它还是言辞嘛，它还是有为法嘛，不是吗？所以你说有为非有为嘛，非无为。如果你要执着是圣地，就是圣义地的话，这个圣义地的无为也是非无为。非有为，我们后面一大段就要讲这个道理。你不要再执着这个是圣义地啊，对不对？难道圣义地有法可说吗？名言可以安立吗？啊，这边就要做个反省了。但是这个目的啊，这个用意啊，倒是真的。为欲令他现等觉故，假立名想，谓之有为。到这边画个斜线，到这里为止，才把 前面呢说有为者非有为非无为这段话解释完毕，对不对？分三段解释完毕。好，今天时间也还五分钟了哈，我们再把今天讲的这段文呢，那个文脉啊，再顺一次。请各位翻到啊，不是啊，就回到2292页，倒数第三行。最圣旨，言一切法无二，对不对？所以这句话是佛说的，对不对？维摩诘经呢，佛说的就是这句话，一切法无二。但是问题，这句话要怎么体会呢？你怎么样立着这个文字教法，对不对？误入圣义地呢？就要用以下这种观察思维的方法。首先要把这句话分成两分，何等一切法，云何为无二？一切法就是我们止观的所缘境，观察思维的所形象，对不对？借着这个名言的影像分，去误入什么？底下果地上的无二的道理，对不对？光是这句话，一切法就是有为，无二就是无为，一切法就是世俗地，无二就是圣义地。这句话既是世俗地，也是圣义地。所以你每一句话，你如果肯这样思维，肯这样观察的话，每一句话都可以悟入黎明眼无二相，懂吗？你把这种思维的习惯学会了以后，你看经看论，你都可以这样思维观察，你就可以去有几分如理思维的能力去误入圣义地，懂吗？要这样学习，要离开名言去这样学习，学习这个文脉，把这种圣人的思维方式转变替代我们平常寻思的方法，不要老是用我们生死凡夫思维的方法来体会什么？体会真如，然后呢说真如是这样这样这样，便说你的对还是我的对，仅仅要求了，对不对？这样子哦，真的活不长。所以有人就在那边戏弄唯识家，说唯识，你看唯识的历代祖师都足得名哎，仅仅也得名，真的会。如果你这样子没办法让心情轻松下来的话，真的会找死，真的会找死，气都气死了，你知道吗？气都气死了。那禅师都可以活得很长寿，因为常常做禅嘛。那个讲，如果我要戏弄他的话，有人说你的做禅时间都空过掉了，空过掉。你纵使活90岁、100岁、120岁，你的真实对世间有用的时间，也还是20年、30年而已啊，对不对？我们要问的是，你这一个法师对人间、对世间做了什么事？你对这个没有开悟的众生，你到底安立了什么样因缘？你为什么因缘修法？对不对？你所显现的现象是什么？你要谈这件事情，谈这件事情，不要去在菩萨大德所示现的种种生灭相上呢去论是非，这个是傍三宝的，不好，真的不好。当然了，我们也不要把他的言说当真了，我们也说戏论一句，对不对？戏论一句，把戏论当真了，真正也对名。所以呢，我们要这样去体会，怎么样能够得到无分别智？无分别智的道理是要我们怎么样真真实去受用的？要这样子，这样子受用。所以呢，解甚深秘密，菩萨就告诉如理，请问菩萨说啊，善男子，一切法者略有二种，一切一者有为，二者无为。有为是什么呢？有为者非有为，非无为。无为者亦非无为，非无为，非有为啊！这段话没有讲完，要加上什么？然非无事而说有为，然非无事而说无为，对不对？要把这两句话呢补在前面，那自己去补了，那自己去补了。这样补上去的时候呢，就可以去体会《金刚经》的两段话了，对不对？如果用前者的话，有为非有为，非无为，那这句话就是说法非法，非非法。如果你把后面呢然非无事而有所说体会进去的话，就可以知道法非法是名法，对不对？这样道理就完全可以去怎么样会通了。可是我不是为了要去会通而去这样说的，因为道理可以这样体会嘛，可以这样体会嘛。所以他底下是说了，最圣旨，如何有为非有为，非无为，无为非亦非无为，非有为嘞？ 三男子要这样思维啊，有违则，有违法，所谓的有违法都是本是假是设句。那么如果是假是设句，就是片句所及，言辞所说，中间的关键就在及那个字跟凡夫的执那个字，对不对？佛用名言，可是不执着于名言，对不对？所以他是依止于无分别智，而能够怎么样展现出有分别相，这是跟凡夫的差别。那么如果是偏计所及，言辞所说，那么这一件事情毕竟就是什么，就是种种偏计所言辞所说不成实故，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把中间的几个字拿掉，即是就近不成实故啊，标准如果要这样标的话就是这样，毕竟就是不诚实嘛，不能够证明真实是这样子嘛，对不对？真实是有有为的嘛，所以非是有为，所以有为非有为，就是说我们说有为法，不能够说实在有有为啊。但是你不能够，既然没有有为，你就不能反省有无为法啦，对不对？如果你要说有无为的话呢，这个无为也多于言辞，为什么呢？如果呢离了有为，无为少有可说，如果你说有无为法的话，那无为法就多于言辞了，多于言辞的话就是假施设句，那施设句的话呢就是偏计所及，言其所说，如果是偏计所及，言其所说，那么就近不成实嘛，对不对？所以也因此可以说其相异而请加几个字，也非无为，对不对？对不对？也非无为嘛，好，跟前面呢非是有为刚好对应，所以这边呢加四个字，非是无为，所以到这里为止，其相异而非是无为，对不对？把非无为讲完，可是后面有个秘密一，可是为什么你还讲这句话呢？然非无事而又所说，何等为事？这个因缘是什么呢？就是要显明一个道理，因为一切无漏的道，无漏道的圣者呢，以圣智圣见离名言故，因为他所证知的是离名言法性。可是离名言法性无言辞可说，无言辞可说。但是今天佛所说法，就是基于如是离言法性，所以世俗地的安立是基于什么？圣义地，基于离言法性而有言说之性，不是言离言法性之外有一个言说之性可得，不是。所以呢，基于如是离言法性，未欲令他现等觉故，等觉者就是得般若无分别智。于是呢，在此假立名想，假立94乃至于100法，对不对？让我们来误入两种无我，误入一切法空的道理，这样子就叫做误入有为，对不对？你怎么样从有为法误入圣义地，就是这样误入的。所以到这里为止已经说了离名言相跟无二相，不是说还要一定要依后面那段话才可以去体会离名言相或者是无二相，不是这样子的。佛不管说哪一句话，其实一句话就够了，乃至于拈花微笑都是多余了，知道吗？都是多余了。你以为心有所慧就是多余了，所以慧可在达摩受法，他说得到他的水，他怎么表现？到达摩面前一顶礼离开，红化一方，对不对？去尽他的责任去了，去贺丹如来家也去了，对不对？也去表现出什么然有所说的本怀。所以佛陀的本怀是什么？有所说，不是无说，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嘛，就是这个意思。而这个东西就在显明什么离言说无二的道理，无二的道理。所以维摩诘经里面也在告诉我们默然圣默然的道理，无二的道理就是这样。好，今天呢到此为止哈，一小段而已啊，我们慢慢的体会哈，每一段文呢就这样子去锻炼什么，锻炼我们的般若无分别智啊，怎么样去栽培这个善根。